弟兄姐妹早安。最近整个社会新闻有让我们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大 S 对不对？蔡康永说，哎，大 S 这件事情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美梦。其实那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我也蛮开心的。虽然有人说他们将来还是要面对柴米油盐什么酱醋茶，不过总是让我蛮快乐的。那我要说爱情其实是蛮什么迷人的，好，蛮迷人的。那当然，我们可能都会看着他们今天会相聚，然后往后我们都会看见。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说，其实神的爱哦，跟世间的爱是完全的什么不一样的。因为圣经上说神爱什么世人，其实这个爱哦，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意思就是说他一直不断的在什么爱你，一直不断的在爱你。问题是我们有的时候感受，有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感受，没有感受。那么还有一个爱呢，其实我想考考大家，我先念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在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们死，然后那边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请问这个爱是动词还是名词？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你们觉得这个爱是动词还是名词？名词，对。所以神的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名词，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跟罗马书8:35我们常常也唱诗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怎么样隔绝呢？然后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什么隔绝。但爱这个字哦，其实这个地方它讲的其实就是 agape， 就是 agape 的爱。那我觉得 agape 的爱其实它是从神性的爱什么而来的。换言之，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向我们显现，或者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必须说世界并没有 agape 的爱。那么有的是怎么样的爱呢？就是在圣经里头讲到法利赛人他们喜爱筵席上的什么高位，然后首位，然后圣经上还说爱宴乐什么不爱神，还有一句话说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什么爱我的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爱儿女过于什么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什么门徒。而这个爱呢，它是一种叫做喜爱或是友爱。所以这样的爱可能我们就得去什么想一想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喜欢喜爱，对不对？我们就是爱起来觉得什么舒服嘛，爱起来觉得可爱嘛。但是这个我刚刚所讲的这个爱筵席，或者说爱宴乐，或者爱父母爱儿女，这个爱呢，这个我们得想一想。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怎么样生命。我现在很麻烦了，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定很珍惜嘛，对不对？也就是刚才敬拜的同工说我们不要再按照自己的什么意思，对不对？可是这个何等难啊。所以这个新伦的祷告就是说，因为我们太爱自己的意思了，所以人生我们就过得跌跌撞撞的嘛，我们有很多的什么挫折。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来想一想说，这个爱跟喜爱哦，其实它是有本质上很大的什么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因为需要爱嘛，需要爱才跟啊，因为爱是让我们什么快乐的，爱是让我们快乐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爱是一种叫做神性的什么爱，神性的爱。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爱跟爱中间会不会冲突啊？会冲突，对不对？所以我们爱父母爱儿女，我们也爱宴乐，我们也爱自己的什么生命。可是这个爱跟神性的爱 agape 的爱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怎么样起冲突，对不对？我想基督徒其实最大的冲突点我必须说应该都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过，有没有感觉过，就是说 我愿意爱，可是为什么在爱里边我产生这么大的什么冲突，这么大的冲突。那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哦。我们先把主题经文，刚才淑媛姐已经带我们读过一次了，但是我有一些是用黄颜色来标出来的哦，所以我读的时候你们特别注意听，就是第一节说你看，这里要我们怎么样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而这个慈爱就是 agape， 就是名词，这个 agape 的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什么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女，这里头好像有真的也有什么不是什么真的了。那么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什么认识他。所以我觉得世人到底认不认识我们，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先认识什么神。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他怎么样所爱的，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但这里头有一句话叫做将来什么如何还未什么显明，但下面这句话说但我们什么知道，这个知道就要看看我们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啦。他说但我们知道主若什么显现，这里就讲到两个字叫做什么显现。你们觉得神会向我们显现吗？会，对不对？其实神是一个非常愿意主动向我们显现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那当然在圣经里头也有讲到被动的显现，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说人有了我的命令知道吗就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也是 agape， 爱我的必蒙我父怎么样爱他，也是 agape， 并且我们要向他什么显现。所以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一些条件，对不对？就是我如果爱他的，我就会遵守他的什么命令。所以当你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爱你，并且他要主动的向你什么显现。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是一个非常愿意向我们什么显现的神，但是是有一点点的什么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有了命令又什么遵守。那你知道他的命令其实我们是一点一点一滴的什么知道吗？开始知道的什么很少，我们就遵守什么一点，那知道的越多就越遵守越多。所以其实他是有条件的会向我们显现，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主动向我们什么显现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主向我们显现是他非常乐意的什么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果希望他向我们显现，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个地方其实就讲了什么条件，就讲了条件。所以这个我刚刚读到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向他，这个像不像他哦？这个你们常常说这个看到师母在看到雨恒在或者看到上面就觉得他们怎么样很像，对不对？那你们看见就觉得我们什么很像，但是我们到底像不像神哦？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到他你才知道你像不像他，是不是这样？否则神是不是我们里头自己想自己的，个人想自己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像他。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这句话里头能够去想，就是我们能够像他其实很大的关键就是主要向我们什么显现。当然主向我们显现有很多方式，他用道向我们什么显现，所以他的话也是向我们显现，他的爱他的灵他的光都是向我们显现的一种方式。所以这里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真体凡向他有这个什么指望的，你知道凡向他有这个指望，他在原文是一个问句，我们有没有向他，向他有没有这个指望，他是问我们，这是一个问句啊。他说如果我们向他有这个指望，下面一起来读，来就什么洁净自己像他怎么样洁净一样。所以这里就是问我们说我到底是不是指望这个，指望什么，指望他向我们什么显现呢、指望他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指望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洁净什么自己像他什么洁净一样。那当然我们知道神的道是让我们可以干净的嘛，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主说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什么干净了，然后我们有主的什么宝血，然后有主的什么圣灵 都可以来什么洁净我们。所以这是我把今天要跟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跟大家略略的读了一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啊，下一章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你知道这个 你看一开始他就对我们说你看，你知道看是一件非常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原因是看是什么呢？其实看就是看法，看就是看法，就是我们看一件事情，你如果看它是好的，秀伦刚刚也说什么，就看一切是什么是好的。但是我相信秀伦也是经过了一番岁月之后，慢慢能够，但以前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好嘛，所以就很难过，是不是？所以他现在知道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个看就是什么看法。我们看一件事情，你如果看它是好的，那你就有享受嘛。那你如果看它不好的呢，那老实说难过就来了，排斥感就什么一定生出来。所以人生哦，很多很多的效应，很多的结果，其实它的起点或是关键点都在于我们的看法，同意吗？都在于我们的看法。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眼睛是我们什么身上的灯啊，看法就是我身上的什么灯啊，就是我的灵魂的什么灯啊。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这个了亮其实就是单纯或是专一，这个昏花就是恶，就是我看这个实在是不好，我看那个人实在是生气，这个就是恶。所以这个了亮就是说你看为好，昏花就是你看为恶。首先一件事情你看它为恶，你就先把自己落在什么困难当中了。所以很多事情在属天的原则里头，你不要太过于去计较，或者说太过于去讨论你现在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那边觉得说啊，事实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不好啊。原因是因为你认定的事实哦，其实它通常是很浅或是很狭窄的一面而已。而我们要注意的其实是你的看法。你的看法，通常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他是坏人，你就越看他怎么样越坏。而要提醒我们哦，就是说到底我心中的眼睛，我的看法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首先就是我要知道，其实整个世界映在我面前，其实对我而言都像是一面镜子，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那到底我看这些事情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这个是要在我们里面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反应式的，我们以为我们反应了，但是其实真正反应出来的其实是我里面的东西。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主耶稣对卖他的犹大曾经恶言相向吗？不成，对不对？完全不成。所以这就证明耶稣他里头没有罪嘛。你说我们里头，我们如果看到犹大我们会怎样？一定里头涌出一堆东西出来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我里边非常的生气，其实我里边有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反映的是我的里面。可是我们常有一种误解或是迷思，就是我认为它是这样，所以我这样看它。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要是提醒大家说，到底我的看法我的眼光是什么。所以这个看法眼光，首先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认识自己。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如果现在非常的愤怒，那要认识自己我里头有很大的什么愤怒。如果我现在里头有很大的嫉妒，那我必须承认我里头有很大的什么嫉妒。可是我们常常去论那个事实，就是说事实是怎样，所以我怎样。可是如果我们从属天永恒的生命来看的话，其实那个都是我里面的什么东西。我刚刚举例了耶稣对犹大，我相信我们就可以理解嘛。耶稣对多马、对彼得、甚至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从来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可是我们人如果看亚伯拉罕，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说他真的孬种。那这个东西就是神，我们的看法到底如何，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看法如何，其实那是你认识自己的管道。我们常说其实人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如果看不见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于自己的价值，对于自己的什么存在，你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你是没有办法去定义自己的价值或者定义自己的存在。那么你认为你是谁呢？因为有一天哦，我们终要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是漂亮或是平庸，富足或是贫穷，除非你把自己看作你是神的什么儿子，你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否则生活对你就是一种压力嘛，生死的问题对你也会是一种什么压力嘛。那么提到永恒呢，那对你而言你就觉得那真是一个不可测的谜呀，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想它。所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父赐给我们是下一章哦，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你知道这个何等的，圣经里头每次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时候，他就用什么何等的。你看他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荣耀，他都用何等的来形容。所以我们常说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其实他的爱是非常的大，非常的长阔高深。我们常说神的爱其实是没有增减，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什么就为我们死。那请问我们做基督徒做到现在，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大的痛苦当中，我们会觉得神不爱我们吗？会啊，对不对？那难道他 少爱我们吗？不会嘛，是不是？只是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用这个方式爱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他的爱让我这么痛苦，这中间就产生了很多你需要去解释，需要去什么理解的，那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什么明白他对我们的什么心意。所以天父的爱对我们是没有增减，只是我们在体验神的爱的时候，有时候深，有时候什么浅，就是他如果合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神蛮爱我的，可是他如果让我痛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什么丢弃我了，神是不爱我了。所以我们对于父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我们是产生很大的误解的，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神的爱的存在，如果我们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或者说没有人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没有显明出来的时候，老实说我们是没有办法什么体会的。那为什么人生都很别人的人生很顺利，而我的人生却充满了坎坷呢？那如果我们的观念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看见父神的慈爱呢？能够看见父神的慈爱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我说这个叫恩典的起步，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要用约翰福音第一章哦，第一章跟第十九章两段经文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哦。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我们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什么出来。所以没有人是看见神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中，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把他什么表明出来。所以神不是你所想象那个样子，他就是万有的什么根源，他就是一切存在的根源。那么他可以化身为一个慈爱的父亲，但是希伯来书说他叫做万灵的什么父。那你知道万灵就包括好的跟不好的嘛，都是出于他，他是万灵的父。这个慢慢再去解释，因为这些灵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美好的。很多时候你会被也许被撒旦攻击，或者在很多的状况里头，所以这里说到他是万灵的父嘛，所以希伯来书那个地方是说生生的父是暂随己意怎么样管教我们，唯有什么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圣洁嘛，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万有都在他的里面，那你怎么去理解神呢？你要怎么去理解神？一切都是神啊，一切都是神。所以这个我们当我们理解的不准确，或是理解的很片面很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首先要感受到他的什么爱，就是只有在父怀里的什么独生子把他什么表明出来，而神就是道嘛，所以我们首先就去碰到什么他的道。所以这个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叫做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他活在世上为我们每个人的罪 钉了什么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起点，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然后借着教会，耶稣的身体就是什么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头觉得被爱嘛，对不对？觉得蒙受爱，然后越来越多去感受去体会神的爱。所以我们说认识神就是爱，它只是一个起点，但是连这件事情都要有人做见证嘛。所以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就是有人告诉你说耶稣爱你啊，神就是爱，那你当时也搞不清楚，你就说好，那我相信好了，我觉知好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就讲到施洗约翰他所做的见证怎么样，记在什么下面，记在下面下一章。所以施洗约翰他所做的见证，我们知道说施洗约翰他是用水给人家什么施洗嘛，可是这个猜他来猜他用水施洗的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什么施洗的。所以他也不认识耶稣啊，施洗约翰也不认识耶稣，而是猜他来的这样什么告诉他，然后他就看见什么圣灵仿佛鸽子怎么样降下来住在 他的身上。你知道他施洗约翰他也是看见了，所以他才去做见证。三十六节说什么，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什么羔羊。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情说，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哦，你一定要看见你才可以做见证，你一定要自己感受了你才可什么做见证。所以我看见了我就证明这是什么神的儿子，你自己看见你就指给别人看，这个叫做传道人，这样理解吗？就我看见了多少我就指给别人什么看多少，就指给别人看。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腓力、哦、他的好朋友是拿但业，他要去介绍耶稣给拿但业的时候，四十六节耶稣拿但业说什么，拿但业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觉得他从拿撒勒出生，那拿撒勒 那种地方能够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什么，你来什么看，你来看。然后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我们起来读，来，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什么诡诈的。所以腓力叫他自己来什么看，然后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就指着说什么，所以拿但业就看到耶稣，耶稣也看到什么拿但业，所以耶稣就立刻说，看哪，这是个什么真以色列人，因为这个人一根肠子通到底啊。他说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哈诡诈的人。所以 你觉得主到底知不知道我的一切？知道啊，舌头上的话还没出来他都什么知道，我还没想我还没过的日子他都什么知道。所以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认识我们什么每一个人的，就像他认识彼得认识多马一样，他非常的什么认识。所以主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你对于上帝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你对永恒对于真理对于一切事情的看法或是理解方式。所以知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爱我们，我要说那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所以为什么人会自杀，为什么会恨人，为什么会不肯饶恕，就是当你觉得神不爱你的时候，对不对？所以神的爱对你而言，即或在你很痛苦的时候，神的爱即或在，你也没感觉，你也没感觉，有对你也没有意义。所以要认识自己，对自己说，看哪，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什么慈爱。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难过当中还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坚定的知道说神非常爱你，可不可以？好，我们对自己说，看哪，神赐给我的是何等的慈爱，来对自己说，来，看哪，
神赐给我的是何等的慈爱。
所以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因为圣经上说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爱，因为他不可能不爱你，只是我们对于他为什么这样爱我这样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痛苦可是他说他爱我，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处理的事情。否则 我们的信仰会落到一个很大的光景，他说我爱我，可是我不觉得，那到底是他骗我还是 我怎么了，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里头中间就有很多的事情是你要去理解，要去了解。当你真的了解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跳跃，会有很大的更新，很大的什么变化。所以我说这个慈爱它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形容词或是一个副词。所以神的爱就是他有一种东西放在我的里面， 我真的知道他爱我，而不是我只是听说圣经说，可是我没有什么感觉。他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什么儿女。我必须说这个儿女都跟父母亲长得很像，对不对？所以而且我觉得遗传基因里边也会有点像。所以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里边是不是应该有神的生命，才叫做神的什么儿女？当然只是多或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还很幼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爱，我们你的神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也是很浅薄很狭窄的。所以我们如何去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爱在我的什么里面，我感觉我是被爱的，而且我喜欢把爱活出来，能够去爱人。所以你认识神的爱有多少，你认识神的爱有多大，你爱的范围就应该有什么多大。所以这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什么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子，你接受这个话的话，就是你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到底是谁？对，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如果没有被启示的话，你会觉得神说他的慈爱，耶稣说他爱我，我们会觉得与我们无关啊，因为我们就不觉得什么被他爱嘛。所以我们在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这个是比拉多啊，你知道比拉多他后来他讲了一句话，说看哪，这是你们的什么王。哎，所以他这个讲你们的就不是他的，是什么你们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讲说这是你们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比拉多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觉得那是你们的嘛。所以你们的王跟我们的王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神是你们基督徒的神啊，那么耶稣爱你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所以必须要像拿但业，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我知道什么，我是谁，知道我是谁。所以拿但业当然很高兴，因为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人，他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可是耶稣看到他就说他是个什么真以色列人。所以你知道神是看我们里边最好的部分，神是看我们里边。那拿但业难道没有问题吗？当然有他的问题，可是神是，你知道神是怎么爱我们，就是他看纪念我们里边有一点点的好，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神是这样看我们的，神是这样看我们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主角，唯一的主角。你怎么看自己，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盼望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神怎么看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他，主耶稣很爱他啊，是不是？当他复活之后，他也怕彼得不来看他，不敢来见他，他还特别吩咐说你们要去叫门徒来，但是他特别说和彼得，就是你要把彼得什么叫来，因为他太知道彼得现在一定很难过嘛，就是他计较以前三次什么不认主，虽然他非常的认真说我一定跟随你到底，但是神纪念我们每个人里头最一点点的什么好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什么爱。所以你要怎么看自己呢？要看自己你是神的什么儿女，你要知道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那看自己呢，这个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好好的什么爱自己，看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好，因为神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什么为我们死嘛，所以你现在一定比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好什么太多了，只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洁净，就越来越觉得自己什么有问题。然后除了这样子看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看关系啊。你知道关系也是看出来的，这个关系的看法看出来的。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在十字架下面。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看你的什么儿子，所以原文是妇人，他叫他什么？看你的什么儿子。然后二十七节又对他门徒说什么？看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什么家里去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妇人看那个人，看使徒约翰，你看他要把他当作是你的儿子，他就是你的什么儿子。然后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我更想跟弟兄姐妹表达，就是说关系是看出来的，你怎么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什么这样。所以比如说有的人，其实我真的碰过这样的人，而且很真实的，其实在教会里边或者在社会上，我们常看到有一些人，他看到这个电视上的偶像啊，他觉得那个人是他的丈夫啊。你们知道香港，不是香港，中国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认为刘德华是她的丈夫，所以 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她就要求她的父母亲，就是她去香港，然后 她就觉得她是那个是她的什么丈夫啊。所以她的父亲到后来真的是爱这个女儿，然后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最后这个丈夫这个父亲其实是自杀了，因为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耗尽了，因为那个女孩子住在旅馆，然后父母亲也不能住旅馆，他还要把三餐饭放到什么旅馆的什么门口，因为他认为刘德华是他的什么丈夫。为什么？因为他那样看嘛。你知道当一个人那样看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说他都什么他都不会醒啊。所以之前有一个人，其实都是教会里面的人，他就认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就觉得那个人是他的女朋友，然后他竟然说啊，我应该去整容，否则我太配不上他这样子。后来二哥问我怎么办，我说、啊、那怎么办，就不要反应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的看法是很虚妄，非常的虚妄。所以一个人你愿意跟他有怎样的关系哦，其实是在于是你到底有没有客观的或是真理的灵在我们里边。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什么看法，正确的看法。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建立在对神的信上面，老实说我们的一切看法都很消极，而且都会非常的负面。就这个世界这么混乱怎么办呢？我们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头，你就会难过嘛，你就会恐惧不安。但是我们如果知道在所有的混乱里边都有神掌权，相信吗？乌俄战争神什么掌权，都有神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它是一个超越的律，你就会知道世界不是没有秩序的，所有的事情都在启示录的引导底下，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正在一步一步非常有秩序的按着神的计划在往前推进，否则我们就不需要有启示录了。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件事情，你对所有事情一切的看法就会不一样，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你要有真理，有依据，正确积极的去看待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事实已经摆在那个地方了，如果我们还不愿意清楚的去命定它，你们刚刚歌词也讲到什么命定，就神的话就是命定嘛。我愿意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板子钉上钉，我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都是命定。否则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老实说你会耽误自己的人生，耽误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看见就是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什么认识。接下来我们讲到神的儿女啊，下面说我们得称为神的什么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如果认定知道认识神是我们的父，而他对我有极大的慈爱，然后我就可以称为我是神的什么儿女。你知道称为神的儿女不是你说一说就算了的，我现在如果说我是、我不知道该讲谁我讲、这个蔡英文太年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举例，就是我现在如果讲说我是一个国家某个国家元首的女儿，你们听了也不会信，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说是神的儿女，不是你说就算数的，就好像我去说我是谁的儿女，也不是说了就什么算数。所以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叫做这等人、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来一起来读，来，主到自己的地方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要做神的儿女，是要一件事情叫做什么？接待啊。那什么叫接待？就是我们要接待客人，至少把家里什么扫干净。我常很怕客人来，就是因为我要赶快尽量的赶快 QQ 的，至少让人家进来的时候不要觉得很乱嘛。所以接待，你要去接待他的话，至少把自己的嘛打扫什么干净嘛。那你接待就是信他什么名的人，你才有一种权柄叫做你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十三节就讲到这等人嘛，我们来读，来，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好，这个生就有问题了，好，就有问题了。这个生哦，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你里面要生出一些东西来嘛。我们常开一句玩笑说，这个小孩子不可以乱生，为什么？因为一定会很像他的父母亲嘛。哦，没在讨喜，因为你生的就是很像啊，那根本就是像模子一样刻出来的。所以这里生就是，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那你要像什么？要像神啊，你才可以说你要生出一些东西来啊，生出什么？生出信心嘛，对不对？生出一些爱，生出一些盼望，对不对？那个才叫做什么？生嘛，生出来。但是生出来这些东西是一种形而上的，但是我们会很真实的有一种感觉在我们的里边。一开始只是有人告诉我说耶稣爱你，那我们接受到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你知道这个名字里边是有很丰富的什么意义，然后我就必须让这个名字在我里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它的实质，越来越知道这个名里头它还赐给我们永生，种种种种。你要越来越多的知道关于神儿子的事嘛，越来越多的看见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边正在什么长大起来。那你知道这种长大是可以检验的，长什么呢？长信心啊。所以我们常说你的信心怎么长？因信以至于信嘛，是不是？你一开始信他只是敢稍微信一点，对不对？靠一点，然后你后来就越信，觉得他越是什么可信的，然后你越倚靠他，就发现他实在是信实的神，是可依靠的。所以我们常就会说信上加信，爱上加爱，荣上加荣，乐上什么加乐。所以这个真理哦，主观的就是我的生命在成长，那么客观的就是我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我从圣经的话里边都得到解释。圣经要能够，神的话要能够解释你一切的痛苦，好不好？如果你要的话，如果你不要我也没办法，就跟神拼了嘛。对，因为我是这样跟他拼的，那你不解释我，那我怎么办？我怎么信下去？我说不看见我要去传什么道啊，我要去传什么道，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神的生命要在他的儿女身上显出来啊。所以真实的，你知道这个死亡九分钟啊，你知道那个从这个集中营里头幸存的人哦，他经过很大的苦难，他的妻子儿女都被当场射杀，只有他活下来。可是你知道他后来，你说这样的人他活下去他一定很痛苦吗？可是圣灵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件事。我不知道贵丹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要活着，他要去找人的生命里头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为这个而活着，那个成了他生命的一种什么活下去的力量。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回去看那本《死亡九分钟》，那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小书。所以你要知道我在教会里边哦， 我真的是看到一些人生命里头真的是有神的生命。所以当我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常常在里头说大哉什么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什么肉身显现。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生命当中，他真的是有那种叫做神的什么生命，神的，所以你会非常的快乐，你会非常的快乐。所以他为什么说我们也真是他的什么儿女？为什么讲真？你知道这个真叫做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只是神里边一个小孩子，但是因为太小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神的什么荣耀。但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是，世人不认识神嘛，所以有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那他怎么会承认你是神的儿女呢？是不是？所以我到底里头有没有神的生命，老实说你也不必去急着跟人家什么证明或是解释，你也不需要跟人来说明。因为哦，这个东西是除非你认识神，否则你证明不来的。我们面对所有的人，我们只能够让他去体会他能体会的。好比说你爱他，你必须爱他爱得有感觉啊。所以包括我们对我们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就是你急着跟他讲道理哦，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因为你爱他，他会有感觉啦。当你爱他爱到够的时候，他会问你说，那在你里面的到底是什么？那时候你跟他讲才有用啊。其实我是为了传福音给牧师，然后在神的命定里头跟他结婚，但是老实说这九年他几次要信又不信，我也很煎熬。可是最后他是觉得他是一个头脑很好去修道的人，可是参禅打坐，可是他觉得他里头从禅桌上下来他就没有平安，所以他就说我笨笨的信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去教会，可是我里头有什么平安。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跟他说什么，其实人跟人说什么其实没有用，除非你让他什么感觉。所以这也是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这个他们说夫子在哪里什么住，夫子说你们来什么看，你们来看了你们就怎么样知道，就是我里面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他才会认真听啊，他也才会听得懂。所以在约翰福音下一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所以那些人一直在质疑，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福音书里头他们一直想知道耶稣你到底是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什么质疑他。说然后耶稣就说，他们就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什么我的父。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不认子，不知道说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你知道很多人他想要认识的上帝哦，是一个很有全能的会行神迹奇事的，最后我恨谁他就让那个人倒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的信是这样的一种什么信，他希望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给他看的神，他以为这样叫做他看见神。我要说神不是不会行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只是一把剑哦，很亮的剑拔出来的时候那个很尖的那个锋芒而已，那个尖端而已。所以神就是道，神就是爱，神就是光，神就是什么灵。接下来我跟他打架讲到这个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认识耶稣基督的道呢？我们如果不真认识他的道，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大家对道能够非常的在意，每一句话最好每一句话对我都是命定，每一句话都是我的命，每一句话都是牵涉到我的永生。我们必须如此的认真，老实说否则我们一生的时间是不够用的，是不够用。你知道我们现在非常幸福，因为以前我们要去看原文的时候那个书很厚啊，你知道现在一只手机什么都有了。你知道那些过去在编撰那些人，你知道编到发疯。你知道 你不要说他编到发疯，我光是叫对牧师的一本书，我叫七次之后都觉得我快要真的快要崩溃，因此看那个东西，你看他后来 我后来说、哦、那我永远不要再去读那本书，因为你已经叫到就特别拖汤了。所以真的要了解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对要去认识，要去认识。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道，现在的工具这么的方便，对我们太方便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道，我们对父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看下一章，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这里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什么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就是他也不认识子。你知道这个杀哦，杀其实他恨你也是杀嘛，对不对？他用言语攻击你什么也是什么也是杀嘛。所以他说他们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子。你知道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或是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有没有信仰？有。他们每次在自杀炸弹的时候，他们都喊什么？阿拉万岁啊，对不对？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啊。所以他们的信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认的是他们以为的那个神。他们的神就是你如果这样死了，你到天上有24个处女还是什么，我听一定有点忘记了，就是你享用不尽的这个荣华富贵，有多少肉可以吃，有多少处女可以供你，这个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不认识神的胸怀，那么父对万有是充满了怜悯跟什么恩典。所以他们这样侍奉，他们以为他们那样叫做侍奉神。什么叫做他们那样侍奉神？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你知道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叫做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侍奉神，按照自己的想法。所以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了，他们会这样侍奉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子。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然后能够侍奉的准确呢？在何西阿书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务要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识神。你的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问题在圣经里头一定给你答案，只是你到底要不要跟神的话拼了，就是这样子，还是你就浑浑噩噩就继续这样过日子。所以我们最熟的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啊。所以认识是关系到你的什么？永生。所以上帝一切的恩典都预备好了，因为他十字架上最后讲两个字叫做成了。所以一切的慈爱一切的阿嘎培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认识吗？我们认识吗？这个认识是由浅入深，由淡什么入浓，渐渐的加强，渐渐的什么提升的。所以今天的主题经文下一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我们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好，先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现在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这里头有一句话是将来如何怎么样还未显明。下面说，但我们什么知道，主若什么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所以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字。所以它的原文是翻译是比较直接或者浅白的，在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此刻是神的儿女，而将来怎样显明出来，我们只知道他若显现，我们就要像他，因为我们是照着他是而看见他的。所以他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 I am let I am， 或者说 I am who I am， 他就是，他就是。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的时候，我们稍微想一想， 我们讲到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当你宣告你是的时候你就是啊，你不必被别人讲东讲西，因为是按着你的信来为你什么成就。那么将来呢，他说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将来过去现在什么将来，这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状况吗？有过去现在还有什么将来，在时间的流转当中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这样活下来是因为过去存在于现在嘛，然后现在会存在于什么将来嘛，所以人生是在时间里边哦不断的在成长的，所以你现在长成什么样子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啊，但是将来是照着我们的信按着我们所得的启示会不断的让我们更新变化，不断的让我们丰富起来。我们常说神儿子跟神儿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龙生九子啊，各个不同嘛。所以你知道古代帝王他们不是生了一堆儿子吗？那儿子就夺嫡，对不对？要把这个杀掉叫当皇帝，我们不用啊，因为我们是要与主一同什么做王的。所以一样是儿子，有的儿子是很可以做事的，有的儿子就是他就是蹭饭吃的，他就吃闲饭的。所以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哦，完全在于我现在的努力，我现在的努力。但是将来如何还未什么显明。所以这个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哦，他知道神会做成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你就是还没有得到。所以你可以按着你的盼望，你对自己未来有一种宣告，但是你必须要随着时间让这件事情越来越什么显明出来，就是你要什么像他。所以现在是不是很重要？那将来到底有没有？老约翰说什么？还没有什么显明。而这个显明与否，就是因为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 sample 嘛，对不对？你要有一个榜样嘛。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像他。所以主是什么？他怎样的一位？很多人在他的信仰里边，神就是他挂在墙壁上，礼拜天来，然后平常就是我过我的，我想什么我的，我做我的，然后等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依靠他一下，叫他保守我一下。如果你这样认定的话，老实说主跟你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你跟外邦人的偶像差别不大。如果这样的话，其实生命是长不大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我们对于我们现在包括你现在碰到的困难或是好事，你有多大的肯定跟珍惜，你要非常珍惜我现在，然后对于未来你的憧憬是什么，你的期望是什么，你要希望成为怎样的人，你要常常去什么思想，然后你要等候，等候神向你什么显现。我已经说了神向我们显现有很多方式，你如果很认真去祷告，然后你里面神的话又是充足，他会在神的话里头一句一句的回答你。我昨天晚上才是跪在那边祷告，然后今天早上醒来之后，我跟神讲了一堆啊，跟耶稣就讲了一堆话，然后后来我要去做事的时候，我发现他一句一句在我心里边什么回答我，回答我。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说我人生一个最大的目标叫做我要像神，因为你是神的什么儿女，那么你是基督徒本来就要活出基督徒的儿子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追求认识神的话，我们就很难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照着他之所是而来看见他，而来看见他。所以关键在于我对上帝我是怎么看他，我愿意让自己成为怎样的人，很大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他，怎么看上帝。所以主的存在是根据我们个别的认知其实是不一样的嘛，因为神太伟大，好像大象一样，有人只摸到他的尾巴说他是绳子，有人摸到他的身体说他是墙。所以我们希望怎样一个人，也许我们都会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很好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也许 有一天有人说我希望我的身体非常的强壮，越来越强壮，但是你再怎么强壮，有一天还是尘归尘，什么土归土啊。那有的人说我希望我到九十岁的时候能够长到190公分，那个就是一件就是虚妄的，这样理解吗？就是一件虚妄的想法，就是没有永恒的什么意义啊，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每个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期待，但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准确的梦。准确的梦叫做什么？我希望主向我显现。我在说主的显现有很多方式，只要你跟他拼了，你好好的去祷告。因为我们必须说，我们很多事情现在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包括我，但是我就是一定要去跟他说半天啊，其实就是祷告啊，每次跟他讲半天，睡前或者醒来都要跟他讲半天，跟他撸很久这样子。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想去期待的，但是我们要一个准确的梦，叫做主向我们来什么显现。所以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我们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叫亲爱的，一个叫做神的什么儿女。而将来会如何呢？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主若什么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向他。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你若没得看，你就没得长。你不去读神的话，你就没得长。你不去认真的去跟他祷告，你就没得回，没得，他就不会回答你，他就不会回答你。他是一个愿意向我们显现的神，问题是我到底有多认真，我到底有多认真。所以我们是被爱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爱的，然后我们得称为神的什么儿女，对不对？但是将来如何？所以主如果显明，你就看见他，并且你会什么像他，你会像他。所以这里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慈爱，如果我们没得看，你就没得长了。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什么新人。你知道穿上就是我里面有肉体，我有我的悲情下品，我有我的脾气，但是我要活耶稣基督的话，我要活什么新人，我要活爱道跟真理。所以我穿上，我穿上，然后才会长大。我们要操练好不好？要去练习穿穿看嘛。那这个跟假冒为善有什么不同？假冒为善就是我里边不好，可是呢我却要装得我很好，然后我里面不好，我又希望别人觉得什么我很好，然后我自己里面的丑陋我也不敢看，也什么不想看，然后我就以为自己怎么样，就是好的。这个叫假冒为善。所以假冒为善跟穿上新人，它很大的问题是我知道我里面是什么，我知道我的里面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别人觉得我是很好的，这个叫假冒。如果我知道我是不够好，但是我愿意按照我知道好的方式来对待你，那这个叫做穿上什么新人。所以我们每天要更新变化，在哪里更新变化？在思想里边，在知识里边。就是我今天按照我知道的，我的对神的认识，我今天这样跟你们分享，但是我相信我明天或者下个礼拜，我相信我不会跟今天一样。所以基督的道也是这样，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状态里头，因为那个叫做固执啊。那你知道这种固执就是固步自封，就是我知道 我十年前知道神这样，我今年还是只知道神那样。这有个危险，就是主耶稣在将来说连你所有的也要把你什么夺去啊。所以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所以我们要长成神儿子的荣耀，叫做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像他。所以如果我渴望能够按照主的形象去活的话，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知道他多少，其实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仍然是什么不知道。这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知道什么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么好的教会有牧师的道，可是我们在神的道上不认真，什么不用心，就按着我过去知道的那一套在那边服侍啊，那样子我会很难过。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更新而什么变化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你会产生一个叫做很奇妙的什么人生啊。老实说，人生种种际遇或是人生种种的成败哦，自己的努力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老实说，你说的努力都只努力在自己的生命里啊，都只努力在自己的生命里，无论你多努力，你都做成在自己的生命里。那至于人生的际遇呢，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最智慧的安排，对不对？人生的际遇也不是你可以创造的、啊、也不是你可以什么选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向我们显现是为了让我能够像他。那如果主没有向你显现，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在那边揣摩，说主的形象是这样那样，而说你现在以为是对的，将来就不一定对，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们只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就要什么像他显现、哦、具体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知识上面，在真理上面，就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然后对主越看越什么清晰。那么生命对于主的认识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你，如果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我们希望能够什么像他，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期望。所以第三节说，凡像他有这个什么指望的，我已经说这是一个什么问号。我们对他有没有指望？应该是什么指望？像他。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你指望神向你显现吗？你指望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就是他显现的时候你会看不懂或是看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错了，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是脏的，所以对某一些事情充满了成见。所以当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那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然后你看了也看不懂，看了也看不懂，看不明白。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一个洁净的心灵，说凡向他有指望的。我们看下一章哦，就是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他，向他怎么样洁净什么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希望他向我们显现，我们有必要向他的指望。你有这个指望的话，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眼睛擦干净，你要把你的心灵洗清洁，然后你才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清晰，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有一个人东西掉了，他觉得身边每个人都是小偷，然后如果他的东西找回来了怎么样，他觉得、哎、每个人都不像小偷啊，为什么我刚才觉得看起来每个人都像小偷？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对神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什么观念。你知道这些对神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老实说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就是蒙蔽我们啊，让我们看不清楚主的显现的一个原因。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清洁呢？请问一下，我们进到一个房子里头，我们很喜欢看样品屋，是因为它的东西很少，对不对？很干净，所以东西越少越干净，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句话是主耶稣他离开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因为他的门徒还要留下来继续在世界里边，我们也一样。他说这世界的王怎么样将到，但是世界的王在我里边叫做什么？毫无所有。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人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什么价值观嘛。你知道这个三观，这个观就是看法，或者说就是我的眼睛。而主耶稣说这个世界在我里边毫无什么所有。所以很多人他被叫做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我们如果不要被世界的神所蒙蔽哦，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相信他掌权，相信一切都是好的，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好的。所以你如果指望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这里给我们一个标准，叫做像他什么洁净一样。他的洁净是什么？就主耶稣所说的，这世界的王在我里边什么 毫无所有。所以我们要对每一个人哦，没有一种成见，没有一种既定的自以为是的判断法。我们对自己也不要有任何的就说啊，我就是不好了，我就是怎么样，也不要有一种成见。因为我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那么随着我们的身量的成长，爱跟智慧越来越大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神爱世人嘛，神爱世人的原文是神爱世界啊，但是他爱得起世界，我们爱不起啊。所以这个使徒约翰跟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什么里面了，因为我们爱不起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以苍生为念的话，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好，那你要看他们是好的，这样理解吗？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也影响到你。所以我们的身量现在很有限，但是至少你要去关心你身边的人，你要改变对他们的看法。首先你要希望他好，你要看他是好的，他就会好。当然首先就是你要爱自己，好吗？但是看自己是好的，要按着神的眼目来看。我如果现在不够好，我将来一定会更好。我现在还不够好，但是主如果显现，我一定就会更好。所以这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神是永恒的，所以神是在永恒里边看我们的，看我们。所以你的人生哦，就因着你的看见，就照着你的看法一直在改变，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说凡向他有这什么指望的，就什么洁净什么自己。所以最清洁就是我里头没有东西啊，我看任何人，看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东西。所以洁净就是清洁的，就是我们里边没有沾染这个一点什么污秽。我们看世界，看人，看事情，就是没有任何的成见。你知道这个世界一直在动荡之中吗？你看日本东北的地震，然后伊朗地震，然后台湾地震，然后战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在很大的震荡之中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居安思危的话，老实说那个叫做自欺欺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有盼望的，只是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的什么盼望，而是在上帝里边，在永恒里边的盼望。好，我要做一个结论，就是首先我们要对自己有盼望，我们对身边的人要有什么盼望，然后你才能够由近而远，慢慢发展为永恒的盼望。所以洁净是第一节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看哪，就是你的什么看法。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本质跟他的真相，否则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你一定会产生悲观，产生混乱，产生恐惧，产生负面的什么情绪，然后伤害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听完呢，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活得什么像他，对不对？那么方向呢？方向就是洁净。对，你们100分。所以我们要有目标跟方向，目标就是我要看见主的真体，看见他的真相，好叫我们活得什么像他。所以这个前提是非常的什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在讲说啊、哦，我要像主的时候，老师说他想的主都是他自己想的，都他自己想说主是这样，主是什么那样。所以那个不叫主的真相，那个叫做他的想象，那叫他的想象。所以目标你是要看见，看见他的真体，然后我按着上帝要给我命定的真理，让我看得准确。所以这个目标是得见他的什么真体，就是他的真相，好叫我们活得什么像他。那么方向就是我们要什么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己是一个万恶的根源，知不知道？所以不要再宝贝他，知道吗？那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什么保守生命到什么永生。所以 我们要不断的洁净自己里边的东西啦，自己里边很多污秽的东西跑出来，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们科目时常讲一句话，说一个橘子哦，一个甜橘子怎么捏它都流出甜的汁液来啊，一个柠檬你就是挤它，它都是什么酸的。所以上帝是用很多方式一直在要清洗我们的什么里面，清洗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跟大家讲到什么叫做爱己，我们不是常说要爱人什么如己吗？那你要先爱自己啊。那爱自己到底有什么立场？你凭什么爱自己呢？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爱自己好吗？我们对自己说，我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要爱自己，因为他的慈爱是何等的什么大，何等的大。所以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就配得被爱。如果人家不爱我是因为他眼睛瞎了，你不要跟他，真的啦，你不要去生气，这样知道吗？要不爱你就算了嘛，神爱你就好了。那我们一天到晚在那边怎样计较别人到底什么，在那边气个半死，不要了好不好？所以他不爱你是因为他看不见你认识的什么主啊，那你何必去跟他怄气呢？那他就看不见你的好啊。那你身边很多人会看见的啦，有些人他会爱你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配得什么被爱的，那你就可以好好的爱自己。这个叫做爱己的立场，这样知道吗？你要好好爱自己，但是爱自己有爱的做法，就是你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不可爱嘛，对不对？活到自己都不爱自己，会不会？会啊，活到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要把自己活好，你不要做别的事情。怎么样叫做把自己活好？让你的心干净一点就好了。就是你没有要做别的事啦，没有叫你去铺桥筑路，没有，就是你让自己干净一点，不要被罪所污染，罪来破坏你攻击你。你知道当细菌在你身边的时候，老师说你唯一的办法叫做把自己保护好，让我有免疫力，对不对？所以老师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别人的错误，老师说你这辈子永远改变不了。你要想让自己身边的人活得完全合你的意，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也许他因为你很漂亮或者你很有钱他就奉承你，但是我跟你说那个也做不久，因为很快他就累了，他就不想干了这样。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哦，你要让身边的人合你的意，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一直活在一个光景里头，就看到别人的错误，就给自己找麻烦，老实说你一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这个方式就让自己的生命长起来，然后自己的免疫力加强，然后靠着血的遮盖，然后你有一个保护，然后呢你管各种各样的病菌在我的身边都不要被什么影响。所以我自己里面呢，我要靠着耶稣的血活出什么神的义啊。所以忠贞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分享的时候，他说他问我什么叫活好，那我就去找牧师，因为牧师给的是标准答案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说、啊、师母师母，让他自己讲。然后最后我讲完的时候，有一个来教会，他不是基督徒，是一个姐妹的姐姐，他就说师母你到底怎么活好。我就叹了一口气说我靠着主的宝血。他说什么叫主的宝血？我就叫别人去教他这样子。说真的，我们只有去洁净自己啊！真的，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就是洁净自己。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凡向他有这什么指望的，就怎么样洁净自己，像他什么洁净一样。所以洁净的意思就是我要从罪的权势里头被释放出来。罪一直在我们里面外面一堆啦，一堆，不是不犯罪，而是不是说你不犯罪你活得像天使一样，而是什么，你不要被罪所干扰，不要被罪所影响。所以除掉罪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律法就说、哦、我这样就是好的，好像中正在说他东西要摆90度，因为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很好，有人觉得我房子乱七八糟我看起来舒服得很，这样子我所有东西才找得到，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把它整理好，他说东西都找不到了。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叫活得好，都不是那些东西，而是怎么样靠着主耶稣的血认定自己可以活好，好吗？我们来说一次，来，靠着主耶稣的血认定自己可以活好。原因是因为你认定了好，你会不断的改变，你会不断的成长。一开始的好也许你就觉得啊，老师不要打我就好了，父母亲不要拿棍子揍我就好了，一开始的好就那样。但是慢慢的你会长大成熟，你就可以有能力有负担，可以去帮助许多的人。好，我们来念结论，一起来读，来，神的真体活出神的荣耀，认识宝血全能，洁净自己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盼望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上午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在这个充满冲突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让我们里边有你的同在，有你的爱，有你的道，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所需，也让我们盼望就是你向我们来显现。主啊，你的真相能够完全向我们显明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可以面对一切你给我们的环境，有各样的启示，引导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你的同在，你的话的同在，你的灵，你的光，你的爱的同在，让我们对自己能够一无所惧，一无所求，单单寻求你要赐给我们的喜乐跟爱，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谢谢你不断的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相聚，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相聚的时候都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引导，得到你的祝福。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